星城，2014年5月15日。聚会地点在户外，是一条穿越树林的小径，面对着一座朴素的古老建筑。Alex 和我在 Yuli Bidlovich 的陪同下到达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其他人正在三三两两的前来，男人西装革履，女人身着优雅的裙装，还有几个小女孩。一些人带来了大束的鲜花，假如不是其中有几个人穿着星城典型的卡其色工作服，我们简直像一群参加婚礼的宾客。仔细观察之后，我看到很多人胸前佩戴着奖章和荣誉勋章，在他们当中只有一两个年轻人，大都上了年纪，或许是退休宇航员。胸前奖章最多的是 Alexey Leonov，尽管他戴着墨镜，还是与众不同。Alexey Leonov 是一个神话。1965年，他在自己的上升二号宇宙飞船外逗留了12分钟，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舱外活动。一个小时的问候、拥抱和热情的交谈之后，我们这一小群人进入室内，开始早餐仪式。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的负责人 Yuli Lunchakov带领我们快速地逐个完成强制性的干杯，同时倾听各个机构和行政部门的代表以及特邀嘉宾的讲话。除了对主城主的祝愿以外，他们还反复地忠告我们，后备乘组不要过于放松，永远不要。在祝酒词中，苏妮的那一段特别感人，让我们想起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从我们还是眼睛里闪烁着惊奇的光芒的年轻宇航员起，就频繁地出入星城。在场的很多人不仅相识，而且是老朋友。最后，他动情地总结道：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一同老去。三，四，胜利，胜利，胜利。在聆听了20多段祝酒词之后，我们都被邀请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坐上几秒钟。据说，在开始旅行之前，没有默默地坐一会儿，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况且，这样的旅行并非每天都会发生。我们即将前往传说中的拜科努尔。一到大街上，特瑞、安东和我就跟在里德、阿莱克斯和马克西姆后面。这将是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的位置，忠实地跟在主乘组身后。我们以巨大的列宁雕像为背景，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然后就被带到一辆准备出发的小巴旁边。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有些拥挤。丽德停留了片刻，最后一次拥抱她的女儿，然后我们都上了车。车门随即关闭。不久之后，星城侧门通道的栅栏在我们身后落下。两架图134客机在附近的齐卡洛夫斯基机场等待着我们。需要两架飞机，因为按照规定，我们不能乘坐同一架飞机。特里、安东和我登上了第二架飞机，在主乘组起飞15分钟后出发。我们坐在机舱前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头等舱。巨大的沙发使它像一间小客厅。同所有人一样，按照传统，我没有碰送别早餐会上的食物，所以希望能够快点吃饭。同时，我也很好奇，传说在去往拜科努尔的3个小时飞行途中会供应丰盛的食物。有人推测早餐会上的食物被搬到了飞机上，但这或许只是为了回答那个老问题。乘组人员离开之后，所有那些没有碰过的食物都到哪里去了？无论如何，我急切地期待着美味佳肴揭开面纱。飞机后部是像正常航班一样的一排排座椅，星城的几十名专家在那里就坐，其中包括教练员、司机、医生和翻译，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度过发射之前的隔离期。这就是所谓的操作团队，或者说是半个团队，因为另一半在前一架飞机上，他们已经拿出了许多瓶子、水果、肉肠和罐头蔬菜，但我们婉拒了邀请，因为你知道的，丰盛的大餐正等待着我们。从食品舱传来餐具的嘈杂声， 安东向我们保证，空姐肯定会马上准备就绪。安东应该了解这一切，在过往的任务中，他已经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旅行。不过，我好像远远地看到了伏尔加河，这标志着我们正在离开俄罗斯，而说好的大餐还没有到来。快速调查之后，我发现我们的旅行似乎一开始就在饮食服务上遇到了小问题。今天早晨，在结束早餐会之前，所有人都坐下来了吗？不过没关系，因为操作团队的同事们非常高兴地接纳了我们。在经济舱，食物丰盛，笑语欢声，这是一个和谐的团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很多次一起经历飞往拜克努尔的旅程，现在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郊游的学生。但他们每个人都是 Alex、Lida 和 Maximu 这次发射任务最后准备阶段不可或缺的一环。吃饱喝足，活跃的人又干了几杯，我请求到驾驶舱转一圈，最好能去机头。这款图134拥有玻璃机鼻，仿佛有人切掉了最前端，并用一组窗户取而代之，从而重塑了它的空气动力学机体形状。那里有一个位置，过去用于侦察和视觉导航。我从驾驶舱穿过隧道一般来到这里，坐在那个位子上，感觉就像是坐在悬崖边缘，但没有任何坠落的危险。哈萨克斯坦草原在我脚下一闪而过，平坦的棕色土地构成一片单调的风景，一直延伸到视线可及的地方，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很多风景消失在我们身后，很多类似的风景又在地平线上出现，千篇一律。在这里，人类的存在罕见，甚至不值一提，但太空探索的冒险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栖息在飞机的鼻翼，我想象着国际空间站的穹顶舱，从那个玻璃凸起，同样可以欣赏世界。谁知道会有多少相似，又会有多少不同？失重，更远的距离，更快的速度。如果我们能飞得和国际空间站一样快，今天的旅程将持续不到五分钟。开始下降时，我被召回驾驶舱，并被允许留在那里，直到飞机降落。某一刻，副驾驶引导我沿着希尔河向前望去，它是中亚的主要河流之一。现在我知道要看向哪里。越过一个拐弯，我发现拜科努尔，它就如同干燥空旷的草原上的海市蜃楼。着陆之后，我们一路滑行到停机坪，然后在唯一的一架飞机旁边停下，正是主乘组乘坐的图134。Terry、安东和我率先走下梯子，迎面走向小代表团。他们列队站立在不远处，在距离几米远的地方已经开始了第一次正式问候。现在代表团的负责人面带开朗的笑容迎上前来，我们热情地握手。他叫谢尔盖·莫洛夫，是俄罗斯能源火箭航天公司在拜科努尔的最高领导。我们在联盟号的最终准备工作将由他负责。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聪明又善良。我相信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欢迎仪式十分简短，我们与代表团合影，然后与当地学校的代表短暂的寒暄。他们布置了闪闪发光的花彩迎接我们，随后我们就走向在广场上等待的大巴。陪着我们的是 Savin 医生和 Valeli Krozin。 尽管天气闷热， Valeli 还是身穿无可挑剔的西装和领带。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在搭乘联盟号宇宙飞船、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在太空飞行之后，如今负责星城的训练工作。在拜科努尔，他是操作团队的负责人。我在所有考试中都会与他相遇，他表现得像一位严厉而苛刻的评估者，然而我知道他会不顾一切地保护乘组人员。我一直觉得在他粗犷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温柔的心和对他人的热情与同情。 Savin 医生更加难以琢磨，在我们的相识之前很久，我就得知他以 Dr. No 的绰号而闻名。他在执行隔离规定方面的严格使许多乘组感到沮丧。 然而，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他是如何努力永远不出现在某些地方，以免不得已地成为某些轻微违规行为的见证人，眼不见，心不烦。我们在蓝色的工作服中已经大汗淋漓，所以很高兴发现大巴上有空调。当然 ，Lida、Alex 和 Maxim 不在车上，我们必须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他们乘坐的是为主乘组准备的车子，送我们去发射台的也是这些车，所以上面配备了带有气动连接的大型座椅，可以为航天服通风。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司机已经准备好把我们带到隔离区。那个神秘的地方虽然不是太空，却已经远离正常的地球生活。我们三个人都稍微有些兴奋。半个小时的旅程之后，前面开到的哈萨克警车停在一扇大门前。大门在我们到达的时候打开，放我们通行，然后立刻在我们身后关闭，将我们与城市的其他地方隔离。事实上，这并不是绝对的与世隔绝。明天我们就会从这里出去，在发射之前还会第二次从这里离开，前往航天发射场参加联盟号的检验活动。另外，特里、安东和我将依照传统参观拜科努尔，这是后备乘组的专属特权。拜科努尔是一座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从飞机场进城的路上，我看到的几乎都是破旧的房子，有些可能已经被废弃了。无论如何，这次参观只与太空有关，而不涉及建筑。我已经在前几个乘组的照片中看过无数次，所以了解参观的几个站点。我们将在谢尔盖·克罗廖夫和尤里·加加林雕像的脚下献上红色康乃馨。在后一座雕像前，我们会模仿在石头中得到永生的尤里的动作，双臂伸向宇宙。我们还会参观拜科努尔历史博物馆。然后在出口的哈萨克蒙古包复制品前，我们会在蓝色工作服外面套上传统服饰，拍摄另一张经典照片。我只需要把我们的脸放进那些仿佛从一开始就熟悉的场景中，就能预先体验那些即将到来的时刻。当然，这些场景当中还缺少声响、对话和气味，缺乏激情和精神。会是怎样的呢？好奇、兴趣、喜欢、担忧、颤抖、疲惫、渴望，还是欢欣？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完全沉浸在那些场景当中，体验与之相关的所有生活片段，包括那些没有出现在官方照片中的。说实话，我对拜科努尔的历史非常好奇，它与俄罗斯航天事业的黎明时分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苏联的太空任务还处于保密状态，在1950年代这座城市建成的时候，这里还只是被称作丘拉塔姆火车枢纽。拜科努尔这个名字属于几百公里以外的一座采矿小城。当时一些外国情报机构试图定位新的苏联航天发射场，而这种命名的方式正是迷惑他们的策略。甚至有人说，为了误导间谍飞机，在真的拜科努尔城里还修建了一些假的建筑，但这种说法可能只是传说。不过，关于隔离期，我听到的说法并非传说。那里非常惬意，日常生活也很舒适。我们与航员和俄罗斯医生都住在一幢二层的白色建筑里面，周围是树木丰茂的美丽花园。相对拜科努尔干旱的气候来说，这一点很不寻常。分配给我的房间位于底层，宽敞而又舒适，包括一间卧室、一间大客厅以及一间卫生间。主乘组住在二楼，刚刚到达，我们就聚集在 Maxim 的房间里，举杯庆祝隔离期的开始。Alex 已经把他和 Lida 带到这里的浓缩咖啡机安装在楼道里面，他们有意将这台机器作为礼物留给未来的乘组。几个月以前， Lida 甚至预定了胶囊咖啡。鉴于拜科努尔与莫斯科有三个小时的时差，这一天变得很短。晚饭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在小而优雅的餐厅里吃饭，就像 Dr. No 给我们解释的那样，餐食都是按照严格的卫生和品质标准专门为我们烹制的。显然，我们不能吃其他来源的食物，但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不成问题， 因为菜单丰富而且美味。我们都知道，在拜科努尔最大的威胁是发胖。晚餐之后，我们在花园里散步，而且很快就走到了宇航员大道。这是一条笔直的道路，铺着灰色的方砖，两侧的树木是从拜科努尔出发前往太空的宇航员们种下的。第一棵高大繁茂的树脚下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尤里加加林在1961年种下此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想即便尤里的那棵树因为寒冷、干旱或者疾病而死掉，也会立刻有人换上一棵新树。不管怎样，我还是请安东在白昼最后的柔和光线中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就到最新种下的那些树里面去找安东的那一棵。这些年轻的树苗都种在与主城道垂直的一条小路旁边，小路的一侧是花园，而在另一侧，在那一排小树的尽头是向希尔河延伸的缓坡。在两条小径的交汇处有一座圆形平台，上面耸立着一架联盟号火箭模型。从这里看过去，大草原异常壮观。我们倚在栏杆上沉默许久，享受夜晚的凉爽和生活的质朴。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